It took five shots, and we were getting 红裙小美人和你交换青春的秘密。
本期精彩抢先听。
我觉得我见到那种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在一起，我浑身都直打哆嗦。
确实只有
一席之地，
哎，就这么大。
那强迫症呢，其实原因挺杂的，会有遗传的因素，会有环境的因素，会有性格的因素，也会有精神的因素。
朋友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红裙小美人，我是你们纯洁的主持人两栋。
我是更纯洁的二果。
我是你们的非子留学研究员，你们忠实的好朋友田老师。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要聊的就是生活中的那些症。
现实之中，哎，很多像二果这样的女孩，年轻的小姑娘，对吧？
对。
哎呀，天天就说自己，哎呀，我有这病，我有那病，什么各种神奇的病，什么强迫症、选择困难症、密集恐惧症、疑心病、自闭症、拖延症，等等等等等等。
刚才你说的这些病，真的是特别丰富我国的医学字典的这个内容啊。
言归正传，那说到生活中的症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强迫症。
你们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来判断真强迫症呢，还是那些说自己是强迫症的假强迫症呢？
哎，你这个问题吧，咱们换个话题啊。
是不是答不出来？
说实话，
田老师，
这还真不太知道。
看吧，我跟你说，为了这期节目，我是做足了功课。
嗯，
这个答案就两个字
啊，
恐惧。
我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你比如说我有强迫症，我看了一堆东西摆得不整齐，
嗯，
那我顶多也就是特别想把它弄齐了呀。
对，
他怎么会恐惧呢？
因为典型的强迫症呢，它就是出现无意义的重复性动作，你知道吗？它没有道理的检查，怪异的走路和接触方式，而且还有反复多次的什么计数啊、祷告啊，他就感到痛苦、焦虑和无法克制。
还有一种就是出门之前这门锁得锁三遍那种。
我给你们教个方法，
嗯，
你出门之前拍个照啊。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强迫症，那很多小姑娘还有这个什么跟二果一样是吧，选择困难症，对吧？买这个呢还是买那个呢，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密集恐惧症，什么疑心病，疑心病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都有，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你说说看。
就是你比如说啊，睡觉的时候刚躺下就觉得，哎，我得去尿个尿，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晚上会不会想上厕所，所以就每次刚躺下你就必须要上个厕所，这算疑心病吗？
其实这不算疑心病，这真的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好吧，这是我自己在这瞎说了。反正关于这种神奇的症呢，我们采访一下两位啊，你们生活之中还有什么奇葩的这样的症吗？
我有拖延症晚期，我所有的工作我一定要赶在最后老板让我交之前我才有灵感去把它给做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只能把它定义为拖延症晚期。而且比如说老板给了我3天时间，我一定要在第三天让我交稿子的前半个小时我才把它写。
其实我有拖延症，就是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我说我数十个数我就起床，
半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十九八，然后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还以为你是说十九八
然后睡着了。
我也要说一个症，这个症你们肯定都知道。
你说
密集恐惧症。
哦，
这个我也有。
我见到那种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在一起，我浑身都直打哆嗦。
哎，在这儿我得问一下啊，我这看鱼缸里边好多那个小石子儿，特别密的时候我会头晕，
会有这种情况？
就我特别头晕，这算是这个密集恐惧症吗？
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
啊。
密集恐惧症这个东西吧，哎，
田老师来给你解答一下啊。
密集恐惧症这个东西呢，其实真正恐惧的原因啊，就是你对密集物体所发生的本能的一种恐惧心理。
就是我看到密集的东西，我就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特别恐惧。
对，
那这个恐惧表现出来可能会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啊，我就受不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就拿我来举例子。我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正好那期讲的是蜜蜂，
嗯，
我就觉得很好看的， 结果姥姥说，哎呀不行，太膈应人了，快关快关，快点关电视，要不然快点换台。
他们这个如果从心理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恐惧其实是心理亚健康的一种表现，是吗田老师？
对，其实它并不是病。密集的图片呢，能让引起不适感的这种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图片里边的某些共同视觉特征这种刺激。
其实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什么密集恐惧症啊，选择困难症啊，强迫症啊，
还有拖延症。
对，其实吧，我觉得也是对这个生活一种自我调侃和无奈。
更多的可能就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对吧？
对。
不得不说，随着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都市人士，那都市人士呢就要面对比较强大的工作压力，除了工作之外，还要面对房子的，面对生活的，面对房贷的，面对孩子上学的，等等等等一大串，而且以后还会有养老的。
嗯，
那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已经是亚历山大大帝了。
说到本身，我觉得真的是挺无奈的。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拿这种症来调侃，但其实说到本身，其实真的得这些病的，或者得这个这种症的，比如说强迫症，比如说疑心病，比如说自闭症，比如说拖延症，真的得这个病的，可能从医学上来说是蛮痛苦的这件事儿。
对，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我们个人所一些的什么强迫症、拖延症，
那都不是事儿。
对，我们这些症其实远远没有达到那个症的程度。就我之前有了解啊，有98%的人是无法体会到强迫症的痛苦。
因为这个强迫症这个事儿，我们只能从旁观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说真有强迫症的这些人，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像刚才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会洗手，比如说会锁门，锁门他能够检测38次，洗手能一天他能洗600多次，难听点说都能把手洗秃噜皮了。但是呢，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说说这个强迫症到底是什么。来，田老师带你装逼带你飞。
好，
这个强迫症呢，其实它是一种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呢，它是以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主要表现的。那除了刚才说的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呢，还会有比如说强迫怀疑啊、强迫回忆、强迫意向等等一大串。那强迫症呢，其实原因挺杂的，会有遗传的因素，会有环境的因素，会有性格的因素，也会有精神的因素等等的。遗传这事儿就不说了，遗传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是吧。性格呢，这个就比较个性化了，因为这事儿因人而异。那从强迫症患者来说，这个性格上呢就比较容易体现，比如说拘谨，比如说犹豫，比如说完美主义，但是又有点刻板和缺乏灵活性啊，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除此之外呢，这强迫症患者呢，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者说相对于常人来说，会有更加强的联想力，而且最重要的一条，他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而且是长期没有安全感。
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才是根儿。
嗯，没有安全感。那说到这个强迫症，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选择困难症，那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选择困难症。这个刚才咱们调侃了半天是吧，说这个是穷
对，
但是其实啊，一定程度上不管你穷还是富有，
都有可能得这个，
都会有这种情况。中心思想也是恐惧，其实呢，他就是缺乏自立的意识，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会害怕失败。他会担心说，我选了，比如说我选了黑本，我没选黄本，那可能我要把这个本送给我的女朋友我喜欢黑色，那送黑本就对了。如果说买的是黄本送给他，那他不高兴了，可能他第二天就跟我说咱们俩性格不合适。所以这就陷入了一种对于他来说的心理，其实真的是一种折磨。
哎，那田老师，我特别还想了解一下这个疑心病。因为我有个闺蜜，她就总查她男朋友的电话号码，她就觉得她男朋友背着她在外面找了一个别的小女孩，她天天查，无时无刻都要知道她男朋友在哪儿。其实我觉得对于90后现在恋爱现象当中，疑心病是大多数女孩都会有的。
那我们再把话说回来啊，其实疑心病中心思想就是安全感。
对，
认为不安全了，我当然要怀疑，我认为你出轨对我不忠，我当然要怀疑，我认为这是对我的家庭的一种感情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就是疑心病的来源。
那说到这儿，我们想问一下田老师啊，你比如说我有什么方法，就是检测自己是，比如说强迫症哈、啊，我有什么办法能检测我自己到底是有没有得强迫症啊，对吧？我怎么去检测自己呢？
办法其实挺多的，但是呢，今天考虑到时间问题，
对，
是吧？所以呢，今天我就主要给大家说一下强迫症的，至于说其他的这些，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秘密美人术”，我们在上面会有比较详细的解答给大家看。那好，我们现在开始说强迫症。强迫症呢，其实给大家总结下来是就这么几条啊。 比如说会反复思考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为什么马有四条腿？
为什么人的耳朵会长在头颅的两侧？
为什么鸵鸟跑起来就比小鸡快？
先有的鸡呢，还是先有的蛋呢？
这不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这是哲学问题。这是第一种，
就反复思考。
对，而且总是思考的这个漫无目的，而且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另外一种呢，就会强迫自己计算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比如说我走了多少步，我今天吃了多少口饭，我嗑了多少个瓜子儿。
我觉得这吃起来也挺费劲的，还得数着自己吃了多少口。
这真是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的，我天。还会有人说这个会老强迫自己想一些过去的事情。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是吧？我在厨房做饭切菜，我担心这个刀，哎呀，会不会切到我手上？会不会切到我手上？会不会突然的这个刀就飞了出去，这个刀就坏了？
想着想着切到手了，
哎，还真切到手了，反而
一定是刀先动的手。
对，那第五呢？
比如说，我为什么老会反复洗手？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手不干净，我就是想洗。另外还有，比如说做完一件事儿，给老板发个邮件。给朋友发个短信，或者说给这个
检查一下。
对对对，
哎，我发的是什么？我没发错吧？哎，这个字儿没写错吧？
田老师，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说，
你刚刚说的那些，我发现有好几条都符合我。
你瞧瞧，把傻孩子吓着了。二管啊，你听我说啊。如果刚才我说的那几条里边，你发现自己至少满足四条，至少满足四条，那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还好我是三条。
而且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的是，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满足了四条或者比四条还多的情况，请大家不要觉得害羞，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心理医师，去寻求帮助。其实预防也比较简单，我这么一说呢，大家跟着一听，而且比较简单上手。是这样啊，首先呢要注意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而且呢也不要做特别刻板的要求。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平时多注意，多参加一下集体活动，因为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和别人交流，一来二去的自己也会心情愉快。而如果老是自己在这儿藏着掖着憋着，时间长了都能憋出毛病。面对了一些事情，大家觉得啊，这事情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一定要重新来一次，或者说我一定要重新再做一次，做到我心里满意为止啊。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呢？任何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追求完美有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的不完美。那需要怎么做呢？就要带着这种不安去做这些事情，就要想着我把这件事情做得不错了，说得过去就好。另外呢，如果有强迫的动作，要想到，要理解到这是违背自然的过度反应，那么就要逐渐的减少这类动作，那这个就是需要自己的一个控制性了。另外平时也要学会一些缓解压力的办法。我压力特别大，我就想出去使劲的喊两嗓子，没问题， KTV 开一个房间随便喊。
对呀，对于我们吃货来说，你不开心，你焦虑，你失落，你伤感，不行我们就吃一顿麻辣小龙虾呀，真不行的话就两顿。
好了，非常感谢甜甜跟我们分享这些心理的健康知识的一些问题啊。但可能在节目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什么这个密集恐惧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自闭症啊，什么什么各种病，具体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说。那怎么办呢？哎，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订阅，我们接下来会多抽一些时间多讲一些跟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想让我们甜果冻组合来聊呢，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如果您的问题被我们选中的话，可以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解答，而且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一份哟。
没错，如果想了解更多女性健康问题，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秘密美人术，关注以后输入入群二字即可加入到我们的专家健康交流群，我们在秘密美人术等你哟。
好了，今夜祝您健康愉快，拜拜
拜拜。
还有田老师，拜拜。
十三看见，这世间为了人们。